清代的这些戏园呢，这个从结构上来说，大同小异。有的呢是一直呢比较殷于传统，比如说像广和楼啊这种很旧式的剧场啊，那么都是这种道品字形的舞台，都是道品字形的舞台。那么像内城的府城园呢和吉祥茶园，早期也属于这种形式，也没有这个它的这个剧场的前厅啊。那么吉祥戏园的后来，可能就是50年代去过吉祥戏园的人知道，那么吉祥戏园呢在后来呢，它的前厅呢的建立呢是在原有基础上啊，收购了当时一个歇业的饭馆啊，把它辟为这个当时剧场的前厅。这个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做法，是吧？在旧时代呢，都是一进门就是观众席啊，一进门就是观众席，没有前面的休息厅。所以这个在清末的时候，这些旧的茶园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了民国以后，那么可以说呢，当时一个很突出的就是改良了旧的这个茶园，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到。那么在清末的时候呢，也就是1908年，上海首先出现了一个受到欧洲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剧场，那么就是上海的新舞台。那么上海新舞台的这个建立，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个镜框式舞台。我们今天司空见惯，认为舞台就该是在一个镜框之中，然后台是在里面的啊，台是在里面的。那么给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平面向后延伸的舞台，跟过去是没有镜框式，变成一种亭台式，是吧？向前延伸的舞台，整个呢是相反的，整个是相反的。所以1908年上海建立的新舞台呢，为中国呢这个剧场啊走向了一个镜框式舞台，那么可以说是开端造性的一个剧场，开端造性的一个剧场。那么就是1908年上海有了新舞台。那么欧洲式的舞台它都是镜框式的舞台，那么整个的这个镜框式舞台的这个向后部延伸呢，可以呢有层层的这个一层一层的幕布啊，那么这些幕布既可以转换啊舞台的不同的场景，也为这个演出一些剧目提供了一个层次时空的转换，有利于演员的出场入场，是吧？那么有利于不同时空不同人物从不同的空间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个一个很有利的这么一个布局啊，很有利的布局。所以说呢，这个镜框式舞台呢是中国这个剧场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一个重要标志。那么这个标志呢就是产生于上海，1908年建立了镜框式舞台。那么随着上海镜框式舞台这个建立，到了1911年辛亥以后，北京的戏园和剧场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革啊，重大的变革。从它的整体结构到舞台的形制啊，以直到一些演出的这个状况，那么都是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啊。那么这个中国啊，就是早期的这个剧场呢，它不像这个欧洲的，它从19世纪以来啊就变成了剧团与剧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啊。那么一个剧团占据一个剧场进行演出的这种制度在中国是没有的。刚才我以上谈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茶园，基本上是戏班呢轮换演出啊，轮换演出，等于是一种转的这么一种形式啊。 一个轮换式演出。那么多少日子一轮呢？四天一轮，那么每四天转换一个剧场进行演出。所以当时所有的戏班几乎都要在不同的茶园进行演出。那么今天这四天轮到哪一个班社啊，在哪一个茶园演出，都是大家都心里非常清楚啊，大家心里非常清楚的，是轮换制的。我们还要谈到当时在清末的时候呢，这个剧场我们今天来说演出戏的时候呢，都有海报的这种情况，那是我们今天的一些观众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剧场门口有海报，或者说把海报贴到这个其他地方去。今天我们在有些公交车上可能都看到一些大型演出的海报，在头一两个月已经在汽车上做这样的海报了，宣传了。可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剧场的形制呢是非常简陋，也很小，当时呢也没有这种海报制。那么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宣传方法呢？当时呢采取一种，有一个名词呢叫摆台啊，就是把这个要演出的剧目没有任何文字的招式挂在剧场外面，那么只是呢摆出一些剧场里面用的一些道具，或者是这个兵刃，那么摆在剧场门口，大家就知道演什么戏了啊。比如说演青石山是吧，放一把这个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是吧，这个或者是放一个山片子啊，就是放在剧场门口，那么观众自然而然就知道今天大概要演什么戏，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后来比较进步了，那么进步以后怎么样呢？就开始有了水牌，那么就是在这个剧场门口挂出了一个红底儿白字的这么样一个水牌。那么一般来说呢，一侧呢是今天演出的这个戏码，一侧呢是明天演出的戏码的预告。这种情况呢，我到50年代还在吉祥戏院的门口呢，这个东安市场的这个北门的正门两侧呢，经常看到，是吧？当天演出的剧目啊，几出演员，主要演员是谁？第二天演出的剧目，主要演员是谁？用红色的水牌，那么用这个大白，就是白的广告色写上去啊，突出主要演员的姓名和位置啊和剧目。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镜框式舞台呢，是最早的是在1908年在上海出现，也就是上海的新舞台，这也直接影响到北京。当时来说，最好的这个就是演出这营业性剧场比较成熟的，主要是京沪两地啊，主要是京沪两地，再加上天津啊，这个京沪津三地啊，这个剧场啊，就是逐渐的呢走向成熟了啊。那么1911年辛亥革命，在这个辛亥革命之前呢，就已经出现了有演夜戏和允许女观众进场看戏的文明茶园。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呢，就更进了一步。那么尤其呢受到上海的影响，北京呢在1911年筹划一件大事情啊，筹划一件大事情。那么什么大事情呢？就是想在北京建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现代化的，用当时来说呢，是对当相对当时来说呢最现代化的大型的剧场啊。从1911年呢就开始筹划，到了1914年建成。那么这个剧场呢是建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今天的朱市口的西大街路北啊，朱市口西大街路北。那么这个剧场的名字就叫做第一舞台。第一舞台，第一舞台的从筹建到建成，可以说呢是对于北京的剧场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呢是由北京的一些社会文人啊，就是这个新闻的文啊，社会文人，那么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武生泰斗杨小楼啊，他们共同呢筹资建筑的啊，筹资建筑的。那么这个第一剧场 完成于1914年。那么这个剧场是什么样的格局呢？第一，它是有了镜框式的舞台，虽然这个镜框式的舞台前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台唇啊，台唇，也就是说一个半圆形的向观众席延伸的台唇。那么虽然是镜框式，那么镜框式并不是一个平面的镜框式，而是前面有一个突出的台唇的一个镜框式啊。那么有了第一个镜框式的舞台，第二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观众席面对舞台，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极大的飞跃。那么但是它的改良也并不彻底，那么允许观众在观剧的时候喝茶，也有茶坊进来沏茶啊，倒水。那么这种坐席呢，是在一排一排的观众席后，有了在后面有一个小桌子，这个观众席的背部有一个延伸的小桌子，可以放茶壶茶碗啊。但是毕竟有了面对观众的这个面对舞台的观众席啊，楼上楼下有三层，可以容纳1000多到2000观众，1-2000观众。同时它的一楼呢是池座啊，一楼是池座，三是普通的观众席，三楼是普通的观众席，二楼是包厢，就是它是在原来包厢制的这种观众席的情况下呢，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是仍然保留了二楼的这个包厢席啊，包厢席有若干个包厢，但是呢，它的修建呢是比较好的，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突破。第四个极大的突破呢，那是有了剧场的前厅。它这个前厅呢，并不是像欧洲式剧场有那样豪华的一个前厅，而是在这个观众这个所在的这个观众这场外搭了一个铁的罩棚啊，铁罩棚。无论是这个下雨也好，这个下雪也好，那么观众呢可以不受雨雪的这个阻碍，可以呢有一个观剧之外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进入剧场到观众席之间有了一个缓冲地带，有了一个缓冲地带，有一个铁罩棚的等于一个前厅，这也是第一舞台的一个很大的改良。第五个改良呢，就是第一舞台呢有了旋转式的舞台，有了旋转式的舞台。这个旋转式舞台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受到日本这个旋转式舞台的影响，那么就是说他可以在前台演出的时候，那么后台呢做第二幕的准备工作呢，可以能够把这个舞台转出来，那么可以提供能够使用舞台布景的空间啊，能够使用舞台布景的空间。那么这是第一舞台呢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像文明茶园当时有电灯照明设备，这就不言而喻了，它的照明设备是很好的，是吧？那么允许女观众到戏场看戏，自从文明茶园以后，那么逐渐的也向女观众开放，也有女宾可以进入，因为已经进入民国了，那么女宾可以进入到剧场观剧，这个都不言而喻，自然这个第一舞台是允许的。到了1937年，也就是说卢沟桥事变之前，那么1937年呢，这个他着了一次更大的火，那么第一舞台呢从此呢就不复存在了，就不复存在了。因为1937年我们知道7月7号卢沟桥事变，北京呢沦陷，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经济这个很就是越来越差，那民生凋敝，也就没有资金和力量再重新修缮第一舞台，那么就是从此呢第一舞台就在北京的演出市场中呢消失了啊，在和这个北京的这个观众呢就是再也看不到第一舞台了。第一舞台在它兴盛的时候，所有的名角呢都去演出啊，当时梅兰芳、四大名旦是吧，和一些重要的演员那都曾经在第一舞台演出过。那么第一舞台 虽然有这么好的观众席，相对来说啊，有这么好的观众席，有这么好的舞台，这么好的设备，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啊，很大的缺陷。第一，就是在它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呢，北京呢，它不可能有一个这么大能够饱和的剧场，这个不可能达到饱和，一两千人的观众席呢，不可能呢都坐满，所以说，除了一些合作戏啊能够卖到八九成座以外，平日演出只能上二三成的座，三四成的座，也就是说，一个剧场呢不过是真正当时北京剧场的容纳呢，也就是二三百人、三四百人了不得了，是吧？这么大的一二三楼的这个剧场不可能达到饱和，不能达到饱和，剧场呢就显得比较空落，这样呢也影响了演员的演出情绪啊，所以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缺点。第二个缺陷，由于剧场大，它呢当时呢音响设备呢也不行，所以呢这个当时呢这个第一舞台的这个音响效果比较差。所以坐到后面的观众啊，听不到这个演员的演唱，甚至连念白都听不清，因为当时的这个演员，这个剧场的这个建构和剧场的很多的音响设施都没有今天的水平，不可能呢使后面的观众也能听到，所以呢，只是前半部有观众，后半部呢，一个是卖不出票去，一个是大家因为听不见，也不愿意到第一舞台去观看演出。这是它两大缺陷，就是过大啊，观众饱和不了，第二音响这个跟不上，所以呢这是第一舞台的一个两大的弊病。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一舞台呢在北京建设了一个当时第一流的啊进步的很先进的镜框式舞台的一个剧场啊，剧场在整个的中国剧场史上可以说呢是不应该忘记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剧场。那么到了1918年，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当时北京呢香场路一带呢有一片空地，某个议员呢就看到了这片空地，想仿照上海大世界啊，我们都知道在上海的西藏路有一个大世界，那么这个大世界呢是一个集中若干个小型的中型的剧场汇集的这么一个娱乐场所啊，娱乐场所。那么当时所有到外地到上海的人，或者是苏北也好，乡下人也好，到这个上海人都要花钱到大世界去玩。如果说没去过大世界嘛，觉得是枉来一次上海，